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神的本体与属性，能让我们信仰的基础更加坚实。认识神的旨意与作为，能使我们信心的道路更加光明。
欢迎收听吕路加牧师为你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神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为您主持良友圣经学院神论的课程。在上一课我们学到了从圣经来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和他的本体是同一的，神的不同属性乃是他同一本体在不同方面的彰显。我们也看见他的属性，就我们来学习认识的过程来说，可以区分为可传达的属性与不可传达的属性。所谓可传达的属性，是指说神与人同在，神要人来分享他的性情，这个称为临在的属性，或者是说与受造物相对应的相对的属性。至于神另一些属性称为是不可传达的，是指是绝对的属性，像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是受造物所不能分享的，称为是超越的属性。那这样的区分完全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学习认识神的人能够在学习过程中了解神他是超越的，神也是临在的。我们要学习向神，是指在神可传达给我们的属性里面来学习效法神，活出神的形象。那么今天在第十一课里，我们来思想神的一些超越的属性，也就是讲到神的独立自存，以及神的永不改变，以及神的无限全能这三方面。关于这些所谓绝对的超越的属性，是只有创造万有的主宰才具有的，受造物是不可能有的，这显明了神是超越的，神与我们之间有绝对的区别。第一个我们来思想是神的独立自存。神的圣名是主耶和华，主耶和华这个词是表明他是自有拥有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到，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主的圣名主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意思，这就显明他的独立自存，他不像人或其他受造物需要依靠外在的事物才能存活，他的本体与行动作为完全是自存自足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需要依靠他之外的任何的事物，只有神是这样自己有，永远有。对，他是初，他是终，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根据新约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说到父神，他是自己有，永远有，他是自己有生命。 就是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在自己有生命，这显明父在自己有生命，圣父是自有拥有的，他是阿尔法，他是 Omega， 他是初，他是终。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示录四章第八节继续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神他是独立自存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万物都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告诉我们，神是永生的真神，永生的真神。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诗篇八十四篇第二节也显明神是永生的真神。新约里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也说到，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以上这些旧约到新约经文显明神是永生的真神，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独立自存的，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事物存在来帮助他，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样的属性是受造物所没有的。对神的独立自存显明他超越的属性。在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他的本体与属性、旨意与应许都是永远不改变的。正如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七节所说，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也正是因为神永不改变，使得我们能得以存活。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说，正因为主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说，他是众光之父，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没有改变。这里描述到是没有转动的影儿，换句话说，神是没有影子的。我们知道凡是有影子的，那是因为他本身不是光，他是有光照到他的前面，他的后面就是影子。神本身就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光是没有影子的。神是众光之父，而且他一点改变都没有。圣经的启示真是奇妙。我们认识神是独立自存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更是要来思想第三点，神的无限全能。神是无限全能的，这是指说他在万有之上不受任何的限制，他的无限在每一方面都彰显出来，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的。他的本体是绝对的完全，他的每一个属性皆是无限的，其大无法测度。根据约伯记第十一章第七到十节所说的，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呢？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 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遭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如此的无限全能，我们不可能用人类的有限的理智经验去测透神和他的作为。诗篇145篇第三节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就能力而言，神是无所不能的，谁也不能拦阻全能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启示录第19章第6节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启示录一章八节说，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阿尔法跟欧米伽乃是希腊文首末两个字，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启示录第11章17节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以赛亚书43章13节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创世纪18章14节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在创世纪18章这段经，我们看见是主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话。虽然在人看来，亚伯拉罕将近百岁，撒拉也90岁了，那怎么可能再怀孕生子呢？但是对主耶和华而言，没有任何难成的事，在人是不能的，在他凡事都能。他应许说，到了明年，撒拉必生以撒。所以我们看见以上这些经文一再显明，神的能力是无所不能的。虽然人类想出很多理由拒绝神、抵挡神，甚至我们听过一些哲学家所用的诡辩，例如说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推不动的石头，那这句话是一个诡辩，那无论你回答能或不能，都想要来否定神是全能的。那事实上这句话本身是有问题的，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推不动的石头，事实上这个推不动的石头已经把神有所不能的这一个错误观念埋伏在句子里面了。所以上帝没有一块石头推不动的，当然他也不会违背自己圣洁智慧的本性来做矛盾的事情，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这些哲学上的诡辩使得人们虽然想逃避这伟大真神是全能的主带来最终的审判，可是呢却不能够逃避这个事实，那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就将他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彰显出来了。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才会想出这些愚昧的辩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神的伟大全能彰显出人的软弱有限。另外，神的无限全能在空间方面来说，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充满天地，在每一个地方，却不受空间的限制。耶利米书23章23节说到24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这个意思是说，神说我哪里只是在近的地方的神呢，也更是远处的神，在神来说没有远近之分。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所说的，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因为神无所不在，充满天地，人无法在任何地方逃避神，找到藏身之处。这正是诗篇139篇7到10节所说的， 在诗篇139篇1到6节先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的，那7到10节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从第7节开始，我们看到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换句话说，大卫承认他无论往哪里去都不能躲避神的灵和神的面，无论升到天上或降到阴间，或者是展开清晨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无论在哪里神都同在，神的手臂引导他的子民，扶持他的儿女。所以在诗篇139篇7到10节说到神是无所不在之后，接着从11节开始说到神是无所不能的看顾他的儿女，是无所不顾无所不眷顾，即使我们还在母腹里被造的时候，他就已经掌管我们，看见我们，带领我们了。当我们的肢体在母体的深处被联络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度世上日一天的时候，他就早已经把我们写在他的册子上了。换句话说，神是这样子的眷顾我们，无微不至，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真神。在列王记上第八章27到28节说到，这所罗门祷告，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所以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显明他深知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远住高天之上，也愿意住在他子民当中，与谦卑痛悔的人同住。所以所罗门知道为主建圣殿不是说神只住在这一个圣殿里，他其实远住在天上的天，他至圣至荣可敬可畏的真神，就求主垂听他仆人的祷告，因为主应许他和谦卑痛悔的人同住。在神的智慧知识方面，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一切，他的知识全备，他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20节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换句话说，神知道万事，原因何在呢？根据罗马书第11章第36节所说，万有都本于他，万有都依靠他，万有都归给他。既然万有都本于他，也依靠他，也归于他，当然神是知道万有，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在约伯记里面37章16节告诉我们说，云彩如何浮于空中，这实在是奇妙，奇妙，今天的科学也很难完全解释清楚，这是神创造这样安排的。那知识全备者奇妙作为，你知道吗？也许透过科学研究，我们对云彩如何浮在空中有一些了解，但是关于云彩为什么要这样浮在空中，那是因为神伟大的真神他的作为，那位知识全备者奇妙的创造。所以从神所做的，他的创造、护理、拯救，一切显示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伟大的真神。这些经文帮助我们思想，让我们看见正因为神是这样无限的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微不至的看顾他的儿女，掌管他的世界，使得我们基督徒能够有真正的安全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知道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环境里，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认识这些神的绝对的超越的属性，他是独立自存的，他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的事物，他的旨意要成就，而且呢，他是永不改变的，而他又是无限的全能，我们就晓得神的旨意计划 一定要实现，要成就。圣经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说，伟大的真神按照他的旨意计划来行作万事。主耶稣也说过，两个麻雀，虽然这样卑微的麻雀，天父不许一个也不会落在地上，所以神看顾麻雀，神也看顾天上的飞鸟以及野地的百合花，连我们头发树木他都数过了。他是这样伟大的全能者，所以我们应该放下一切的忧虑烦恼。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应许我们所需要他一定加给我们。神是这样伟大的全能者，每一天我们都活在他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神的旨意计划行作万事，万有是因他的旨意被造而有的，而且万事万物的进行要达到神旨意的计划所定的最终的目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神行作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使得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万事的行作在神的掌管运行之下，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那就是神的救恩计划要实现在神的子民身上。神所召来的人是他预先在万事以前所预定拣选的，他所召来的人也必定会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必定要使他们得着荣耀。因为万事万物在我们伟大的天父掌管中，所以我们是活在天父世界里。我们知道在堕落败坏的世界，现今来说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那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在掌管。魔鬼被称为是世界的神，那是指这个堕落败坏的邪恶的势力的世界。就这个地球，就这个物质世界来说，仍然是天父所掌管的。所以我们可以活在今天的这个地上，直到天上地上的权柄，一切都是属于万有主宰主耶稣。所以靠着主，我们可以在各地传扬福音，为主做美好见证。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还大。所以我们心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刚强壮胆，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得胜试探，为了讨主的喜悦。当我们认识神的超越的属性，神的独立自存，他的永不改变，无限全能，当我们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对神信靠心就会越来越强，我们就会更愿意欢喜快乐的顺服他的旨意来生活。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而且呢，他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我们越多思想圣经真理，越看见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嚣张，洪水如何泛滥，主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在外表看来，罪恶也许一时嚣张得势，但最终必被神的得胜完全的消灭。所以神的儿女活在现今的世界上，固然很多时候在苦难当中要为主受苦，但是我们可以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虽然我们常常需要忍受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但是那至终所要成就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是确定的。为什么神的旨意计划一定会实现呢？因为他的旨意计划早就在万古之前就立定了，而且是永不改变。他的全能会保守保证他的旨意计划要最终完全实现。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对伟大的救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断的赞美述说，环绕在宝座的周围来歌颂他、赞美他。他实在是阿尔法、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他是历史的创始者，也是历史的中心意义，更是历史的终结，必定按他的旨意成就。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说到，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万有要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我们神的儿女对神的超越的属性，有越多的认识， 越多的学习，我们就会谦卑下来，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气息都在乎他，因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把生命气息都赐给我们。我们必须要为他而活，也靠他而活，不为神而活失去生命的意义，不靠神而活也失去生活的力量。这些神的超越的属性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帮助我们学习天天倚靠我们的天父，倚靠我们的救主。正如箴言三章五节六节所说的，我们要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在世人看来没有路的时候，他必定为我们开路，而且他所开的路是按他旨意来成就的。所以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活在天父所掌管的世界里面，每天应该欢喜快乐，这得救乐歌四面环绕着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思想这伟大奇妙的天父，他向我们彰显的心意。所以在诗篇139篇，大卫明白了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看顾的情况之下，他恳求神保守他，他恳求神让他每天思想主的话语。所以大卫深知，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活若数点就比海沙更多。每一天神在教导他的儿女活在这天父的世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借着读主的话语，在圣灵里祷告，来思想主对我们的心意。那个数目实在太多了，因为神是这样伟大奇妙超越的真神，他向我们的意念，我们若是仔细的去数算的话，比海沙更多。因为诗篇139篇结束的时候这样祷告，神啊，请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每一位神的儿女的祷告，求主鉴察我们，试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隐而未现或者是任意妄为的罪。恳求主耶稣宝血洗净，好叫我们天天活在主的同在面光之中，依靠他这样独立自存、永不改变、无限全能的奇妙真神。感谢主，愿我们每一天活在主面前，遵循他的旨意，依靠他。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透过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再次认识你这奇妙超越的属性。主，你实在是自由拥有、永不改变、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圣至荣、可敬可畏的真神，又是我们天父，又将爱我们、看顾我们。唯愿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同在、你的面光之中，求主鉴察我们、试炼我们，使我们如同金晶，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里面，让我们每一天为你做美好见证，带领世人归向你，对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